进入讨论之前，我们来看一篇来自台湾的报道。台湾总统大选1月13号落幕，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以超过40%的得票率取得了胜选，将于今年5月20号入主总统府，成为台湾的下一任领导人。不过在国会的席次方面，民进党没有能够取得单独过半的多数优势，而赖清德未来4年的执政将面临多大的挑战呢？未来他主政下的两岸关系走向如何？以下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分析报道。
民进党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和他的副手搭档萧美琴赢得总统大选后，创下台湾总统直选史上第一次的政党3连任，也打破了执政2任就下台的8年魔咒。不过绿营虽然保住了执政权，但是在国会方面呢，民进党在总计113席的立委席次当中只拿下了51席，不仅未能单独过半，更将国会最大党的宝座拱手让给了囊括52席的国民党，这可能让赖清德未来4年的施政落入朝小野大的劣势。关于这一点呢，赖清德在1月13号晚间的胜选致辞当中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也就是面对新国会3党鼎立的态势，他将寻求政党的合作。
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和有效力的制衡，这新的民意我们充分理解，完全尊重。面对新的国会结构，台湾必须走向沟通、协商、参与、合作的政治。
在蓝绿两大阵营国会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夺得8席立委席次的民众党将成为国会的关键少数。未来白银这8位立委在立法议事上面的投票倾向到底是倒向蓝营还是绿营，可能是赖清德能不能有效执政的关键。不过由于白鹰的支持者都以中间和年轻选民居多，这群人呢普遍是比较讨厌这个蓝绿二斗的，因此对民众党自己而言，未来如何走出两大党夹杀的第三条路其实也是一大考验。但除了内政之外呢，民进党赖萧配未来4年最大的执政挑战仍然是两岸关系，因为他们是中国最不乐见的独上加独组合。对于他们的当选，国台办在1月13号深夜就发布声明，先是批评他们不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国外交部11月14号又接着发布声明，对美国派出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的代表团来到台湾访问更是严重的不满。因此未来这一周各界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但除了短期效应之外，民进党持续执政下的两岸关系紧张关系呢，如何缓解恐怕才是未来最大的难题。赖清德在当选的第一时间除了重申将继续务实不挑衅的蔡英文路线外，也向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呢体认到和平是最符合双方的利益，也要中国负起促进两岸和平的责任。不过分析人士大多认为，中国不会对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手软，未来恐怕会加大对台湾在军事、经济、外交跟政治上面的打压。虽然历年的经验也证明了中国这样的打压其实反而有助于民进党对内凝聚民心，并且保持抗中牌的有效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对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分析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环节。认同台湾独立身份的民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获得连续执政的机会，这打破了此前的8年执政记录，也将是台湾1996年开始民主选举以来这个党第3次执政。西方媒体普遍称赞本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而台湾媒体称赖清德作为总统上台之后随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前呢，赖清德被认为是中共非常恨的候选人。那么民进党为什么赢得总统选举？踩在台湾独立这条北京红线上的赖清德，其两岸政策将有哪些看点？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林博士来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拜登总统的非官方高级代表团已经在台湾，在这个总统选举这个结束之后呢，他第二天14号就到了台湾，一直待到16号。那么赖清德呢，已经和他们见了面。我想请您这个跟我们评论一下，这是否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台湾新任的这个政府的重视的程度呢？林博士。
是，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美国的拜登总统现在在选举过后直接的派了代表团来台湾，那其实就是充分的展现他对台湾民主的一个支持，那也显示说整个台美的紧密的伙伴关系，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好，谢谢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民进党这个胜选呢，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为什么呢？
好，那基本上我认为这是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整个选举的胜选的过程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整个透过局势上的演变的过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选战过程中，那包括所谓的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所谓的蓝白合是破局的一个状况，那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彼此之间的核心价值跟政治理念其实是不一致的，导致于他们在所谓的总统大选登记的前一段时间的民调跟谈判，那都是一个各怀鬼胎的一个状况。那两党既然不是所谓的理念价值的结合，那是希望透过所谓的政治计算来去并吞对方，然后导致最后在大选登记的那一天，然后整个电视转播过程中还演出了一场闹剧，从原本的蓝白合变成了所谓的蓝白决裂的一个状况。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民进党这次的选举有守住了所谓的基本盘。那我们分析过去5届来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的得票率至少是在40%，也即便是在马英九担任总统的那一个第一任总统的时间，他拿到了所谓台湾选举最高的民调 58.4%，当时的民进党还是拿到了所谓的 41.6% 的选票。那这一次来讲说，以台湾话来讲，它就所谓的萨卡都，意思代表是整个三强竞争的一个状况。那民进党仍然拿下了所谓的558万票，也就是稳住了所谓的40%的得票率。那这样的一个40%得票率的一个基本盘，就是民进党传统的支持者都有出来投票，这很重要。这包括所谓的民进党的组织的工作是非常的扎实，包括民进党基层的党职公职人员以及百工百业的社团的经营成效是有相当的成效。尽管呢，柯文哲的旋风拿走了不少所谓的青年选票，但是这次从我们选举的选前观察，民进党的个造势的年龄层里面，参与造势的年龄层里面，老年人、中年人跟年轻人都有。那相对于民众党，它只有以年轻人为主，那国民党的支持者是以中高龄为主的情况之下，民进党的选民显然是涵跨了各个层面，这样子是比较平均的。那最后呢，其实国民党也可以说是败给了自己。那相对于民进党的这个团结一致，那国民党呢，在此次的选举当中，那我们从郭台铭脱党参选，那导致所谓的心结未解，到选前宁愿出国也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到国民党传统的地方派系的山头里面没有支持国民党跟侯友宜，例如前国民党籍的苗栗县长徐耀昌，在选前突然抛出了苗栗县的财政困难的情况，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伸出援手。在这个议题抛出这个议题是在大选前不到3天，引起了政坛的非常大的一个骚动，还有前花莲县长傅昆萁跟侯友宜之间的心结，这让过去国民党长久经营的所谓的 NB 四重关系产生了裂解，导致国民党这一次票开不出来。
嗯哼，好，谢谢林博士啊。邓先生，那么林先生基本上讲到，就是说那国民党具有比较普遍性的这个号召性。那么刚才他也谈到了这个，他守住了这个基本盘。那么国民党方面呢，是说他代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么民进党呢，说他代表民主与专制的选择。那么从这个投票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许多的台湾人似乎呢是愿意冒战争之风险来坚守民主的这个意志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这么讲。这次选举就反过来看了，赖清德这个得票率只有四成啊，那么六成的人基本上是没有投的，是他是一个小师派的这个总统，根据上次的我们叫蔡英文的大选少了200多万的票啊。那么根据我的观察的话，虽然国民党在选战初期打出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但是关于这样一个话题啊，并没有特别的发酵啊。国民党后来就是将近这个我们的南北这个和失败之后啊，之前是主要讨论南北和失败之后呢，国民党主攻的是民进党的弊案。另外我们讲，虽然前年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佩洛西访台和去年蔡英文访美举行了军演呢，但是对台湾民众特别是蓝这个绿营的选民来讲，他们都是选这个相信如果大陆打过来的话呢，美国会来帮助台湾，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对岸的武力攻台。所以讲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这样一个话题，对一般选民来讲太抽象了一点，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这样面临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像台湾这个年轻选民这个选这个柯文哲的话呢，他们就是所谓的可能诉诸于公正与公平这样一些实在的东西。因此来讲，这个因素啊，我们讲这些因素导致国民党上的选举中打战争与和平的牌子是很难奏效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次选举之后，中国大陆是已经宣布这个跟老鲁建交，老鲁是一个最这个我们讲在台湾建交国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也是排名最小的前三位啊。因此来讲，这个大陆可能会用这一招的话来去从经济角度之外，可能是外交角度会打压台湾，但它的经济角度还没有进行。原来普遍认为赖清德当选的第一时间就为我们讲这个商务部会出台一些这个所谓 X 法第一步做文件，但是到现在还没敢，所以他现在的优先选项可能就是打外交牌。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瑙鲁呢是台湾选出新的这个总统之后呢，失去的第一个外交邦交国。那么貌似呢，他也这个被称为呢是这个突击式的跟台湾断交，转而跟北京建交。那么就是说呢，基本上这个人们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北京是预先已经做好了这个谋划的这么一个结果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林博士，就说这次呢，这个民进党是打破了8年执政的记录，您认为这个是偶然的吗，林先生？
基本上我不认为这个是偶然，就是民进党在过去执政8年的过程中，他所累积的一些很多的经验，那他这样的一个经验包括对民主价值的一个坚持，然后再把台湾所谓的上架到全世界这样一个过程，让选民给认同。那这样的过程中，我认为说民进党在未来所谓的执政的路上来讲，他会更加的加分。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邓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您跟美国之音的这个评论文章里曾经是说过啊，就是说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之后呢，这个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是对他进行了这个强化。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邓先生？
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交流的频繁反而会让多数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身材的差异太大啊，没法这个我们讲重合起来。但是由这个大陆会借着庞大的这个体量，它两岸交流就变得强势，那台湾抵挡不住大陆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这样一个政治身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相关方式。两岸的大规模交流啊，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和习近平前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中国当局对苏爽言论的这样一个压制达到一个空前的强度，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是变本加厉，然后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泽东以来最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所得，我们讲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的痛恨，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论出来，这个走线，通过我们讲南美到美国走线啊。那么台湾人是看在眼里，他们当然是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所以两岸交流越密切，反而会让台湾人对大陆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是在一部分台湾人里面是完全是没有的。
嗯，谢谢邓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关键呢还是在于政治体制。那么对于显而易见的这个台湾人民，他们是有判断有比较，这个认为独裁专制是对他们 并没有好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呢，台湾是在跟中共比谁的命比较长，两者从来都是相克的关系，台湾的民主越成熟，中国的集权越残暴，完全不相容。从蓝白的总得票率可以看出，小小的台湾其实在跟整个中国打选战，中共的渗透与资助完全体现在蓝白政党的选票上。那么这次台湾人还真的是要感谢天佑台湾和感谢美国选前对中共的劝告了。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呢，是2400万中华民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人民的共同心声。民进党连续三次当选，彰显民主体制的优势在人民而不是领导人。最后一位是 Jack 刘，他说呢，政治家的发言听听就好，小学生发言也不经常，也不是经常好大，也不也经常好大喜功画大饼，关键是要看做了什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请问林先生哈，这个赖清德呢是2017年在行政院呢就首次的公开表示主张台湾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当时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引发这个中美联防，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赖清德应该是美国非常乐意看到的台湾总统当选人，那么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林博士？
基本上啊，我是认为说赖清德的台湾独立这个所谓的说法，那其实呢，这是中共对他的一个定义。对于赖清德本身的一个讲法，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台湾呢，其实就是整个台湾整个中台湾人所有人的一个共识。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中共在对于台湾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压力，那把台湾的所谓的台独做了一个重新上的定义，比如说。说在国民党的某些的立法委员，他可能因为在跟萧美琴大使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他也被冠上了所谓的台独，而且基本上他认为这叫做暗独，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独立的这样一个暗独的行为。那我认为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中共在给整个所谓的台湾的人进行一个扣帽子的动作。
嗯哼，好，谢谢林博士。那么接下来，邓先生，赖清德呢，在胜选之后，这个国际记者会上，他是承诺说，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不卑不亢的维持现状。那么他也强调呢，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他的重要使命。然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呢，我也有守护台湾的决心。那么其实呢，德国之声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曾经报道说，这个赖清德是表示坚定支持两岸现状，不愿以中国为敌。那么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些表态，邓先生？
这个赖清德当然会支持蔡英文的这样一个两岸的路线，实际证明呢，蔡的两岸路线既会维护台湾的这种自主的意识，但是又不会导致两岸的彻底摊牌。不过赖清德可能在事实台湾独立方面呢，会比蔡这个英文走得远一点，因为毕竟蔡英文是出身于国民党，是从国民党转化而来的，而赖清德是原汁原味的本土台湾独立派，所以他的选信感言里面，我也分析过，在推特上我讲这个，他称这个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台湾，称对岸为中国，而不非中国大陆，更表达说台湾现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不会转上，更不会走回头了。这句话是在他这个登记，这个我们讲登记这个选举的时候是讲的一句话。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大陆这个郭德纲批了。所以讲这些表态呀、这个选信感言中的这些讲话，都会被大陆看作是重申他的台独立场和台独道路。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林博士，我们这个注意到的有分析说，中共呢是一直希望看到的是台湾当选领导人说出所谓的这个通关密语，也就是呢承认某种形式的一个中国。不过呢蔡英文没有说，赖清德呢就更不愿意说，就刚才邓先生也提到这个赖清德肯定是这个更进一步的往台独的方向走哈。那么华尔街日报说呢，赖清德很可能是延续美中台之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那么您认为华尔街这个评说是不是还是属于比较含蓄的，这个不仅仅是延续，是不是会 会更加的使之这个进一步的往这个紧张的方向发展呢？林博士。
好，那基本上我是认为说，中共其实一直试图利用所谓的强制性的政治关系来限缩台湾的一个生存空间。那不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是九二共识，他都已经逐渐去打破两岸的模糊空间，把台湾呢带进了所谓的民主协商跟两岸政治谈判的一个深水区。那这样一个中共的一个强制的做法，那不仅是民进党站在整个捍卫台湾主权跟民主自由的角度不可能去承认任何形式的一个中国，那基本上台湾的政党，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或是民进党，目前三大党在整个两岸关系里面中最重大的共识不是九二共识，而是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那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意是所谓的两制，目前他只在意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国，一国。那这个国呢，当然就是指的是对中共来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个过程中当然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没有2300万人的这样一个主权。那至于赖清德是不是引起美中台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根源，那从世界各个国家纷纷赞扬台湾的民主，包括所谓的美国、英国、欧盟、日本都发出了贺电来贺祝贺台湾的民主体制的成功，那只有中国的外交部跟驻外的大使在发出更多的新闻稿来恫吓各国，然后希望大家来说反台独，然后支持一个中国。那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造成整个地缘政治的罪魁祸首是谁，那又可以说在强逼世界各国遵守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是谁。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整个一段时间里面，拜登政府仍然适度的表态要防卫台湾，那美国的战略模糊的趋势也慢慢走向了战略的清晰，那基本上就是引发整个印太地区的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共的解放军的武力扩张，还有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嗯，好，谢谢林博士。邓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呢，中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这个所处的这个国际大环境，或者说外交来说呢，是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的这个最严峻的这个形势哈。那么这样一种大环境呢，对于赖清德的执政是利还是弊？那么赖清德呢，会不会强化台湾独立的理念呢？
从中国的内政和这个我们讲台湾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看啊，很难一句话来讲清楚对赖清德执政是有利还是有弊。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好，习近平这个要忙于搞经济，机会使得他不愿意采取过于严厉的军事动作来对待台湾，否则会引发两岸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不利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中国的民意啊，大多数希望对台湾采取这种强硬的手段，武统的呼声呢比过去都要强，又对习近平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且是民意压力呢，因为反过来让他对台湾的处理失去某种弹性。所以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呢，我们讲由于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这个牵扯了美国和欧洲相当大的精力，美国无疑不希望看到在东亚因为台湾而和中国发生这种公开的军事冲突，所以也会约束赖清德，那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美中共管台湾问题的这样一个局面。尽管如此，就像我前面讲的，赖清德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本土台湾独立派，所以讲加上他的个性呢又比较倔强，所以讲我认为啊，他会找机会把他的台湾独立的理念付诸现实的，否则的话他也不好向新绿的选民交代啊。
好，谢谢邓先生。林先生，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民进党这次之所以能够继续的这个连任呢，就打破了过去的这个八年执政的记录呢，是因为在前这个蔡英文的前八年执政中呢，就是说获得了，因为应该是说继续巩固了这个绿盘的这些民心啊。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再来看，在处理这个两岸关系呢，还有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前八年执政这个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内部问题啊。那么比方说呢， 且在台湾内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民众提出，就是说呢，这过去这个八年，台湾有这个房价高企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薪资滞停等等这样一些内部的问题。那我想问你，就是赖清德呢将怎么样进行平衡？那么就说，如果是平衡，如果是没有做到这个令人满意的话呢，会不会让他的推进他的这个理念呢受到阻碍呢？
基本上就是说，对于台湾的总统来讲，两岸关系是重要的，但是绝非会必须急需处理的一个议题。台湾内政跟经济所遭遇的挑战，还是赖清德政府那他必须去急需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对台湾的贸易来讲，那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而且是一个潜蝶经济的一个国家。那如果可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那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2023年呢，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占整个总出口的比重已经降到了35%左右，那比2015年又下降了4.1%。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让台湾的所有的供应链的重组，那透过政策去引导整个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那进行所谓的全球布局的动作。那当然赖清德本身来讲，在内政上关于刚刚房价跟薪资的问题来讲，那赖清德政府有提出所谓的国家希望工程的政策蓝图，那希望推动所谓的社会住宅跟所谓的教育平权的一个问题，那提出的所谓的居住正义的政策来讲，那过去来讲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跟所有的华人世界国家都有所谓的有土石有财的这样观念，那所以说房地产变成所谓的资本累积一个很重要的理财手段。那赖清德政府呢，就会推出所谓的囤房税，来提高非自住的住宅的，就是非自住的房屋，还有建商把这个囤屋的这样的一个税率，那避免有钱人来囤房、来炒房，让房地产的交易更合理化。那另外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赖清德在青年的对于青年购物这一块，他也把所谓的贷款额度给提高，那也透过所谓的产业创新的经济发展，还有半导体跟全球的合作，来提高所谓的就业率、青年就业率跟青年居住的问题。当然我必须说台湾濒临现在所谓的朝小也大，民进党没有单独过半的情况之下，他所有的法案的推动必须加强跟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沟通，那否则只要法案遭到杯葛，那所有的政府运作就会空转，这是赖清德政府所要面对的首要的问题。
好，谢谢林博士。邓先生，这纽约时报说呢，赖清德的胜选呢让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统一大业停滞不前的现实，您对这个评论怎么看？还有呢，您对赖清德随后4年的执政有怎么样的展望呢，邓先生？
这个目前的这个习近平的统一大业，我认为不管是不是赖清德当选，他都面临就这样一个困境，是很难推动下去。因为在合同啊，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五统呢，习近平个人的评估，现在可能不是时候，所以讲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赖清德当选，他会加深他的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不过对于他那个赖清德未来4年的这样一个执政的前景的这个展望呢，我认为如果赖清德不做出一些过于冲撞中国大陆的举动，比如讲通过大法官这个司法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重新这个界定中华民国的领土，比如讲不包含大陆啊，这个几十台台澎金马等等，对吧？那么两岸基本上会延续这个蔡英文过去8年的这样一种状态，会很紧张，但是不会太彻底的摊牌。两岸民间的来往和交流有可能会比蔡时期更活跃一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陆下一步着力要在福建推动两岸民间的这种融合发展。但是如果说这个赖清德有一些冲撞行为，比如讲就像我刚才的，如果他通过大法官的司法来重新界定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个就可能很危险了。但是我认为赖清德大概率不大可能走上这一步啊。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第一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民进党为何赢得总统选举？赖清德两岸政策看点如何？我们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参加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